现在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身上这根线那个这些东西啊，一定要用 PowerPoint 啊，不用 PowerPoint 就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我们下午看了叫做啊《生命之问》啊，《生命之问》。那么今天晚上呢，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生命的抉择，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哈，《生命记》啊，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啊，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啊！咱们再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今天下午到晚上如此的聚集。主，我们知道你赐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传的这个福音是关乎生命与金钱的道理。求主就赐福今天晚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宝贵的、永恒的、属天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下午有讲到，我们的人生呢，是由许多不同的这个抉择所组成和决定的。我们开哪一扇门，走哪一个路口，是很关键的。那么在关乎信仰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其实人一定要有信仰。大家晓得这件事情吧？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我说你知道吗？什么都不信就是你的信仰。人一定要有信仰，但这个信仰呢，要做抉择。有正确的信仰，有错误的信仰。而信仰，真正的、最好的、最终极的，那是独一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人做过这样或那样的抉择。有一个人啊，作为我们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大家都听过啊，不陌生。这是一个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这个人物呢，是由作者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撰写的。这个小说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家都听过吧？这个主人公叫保尔·柯察金。以前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啊，写文章、演讲比赛，到最后引用保尔·柯察金的这一段话，我给读给大家听啊。这个大多数人，我相信大概都听过啊。保尔·柯察金这段名言是这么说的：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年我们那个写作文啊，就要引用这句话呀，这是叫画龙点睛之笔，一下就升华了，大家热血沸腾啊。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作者，他叫什么呢？这是苏联当年一个作家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啊所写的这个长篇小说。那这个主人公就融合进很多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写作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有人知道吗？1933年。那还有一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一般就说苏联作家啊，奥斯特洛夫斯基讲到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啊，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他的信仰是什么？共产主义啊， 非常的辉煌啊，解放全人类啊，高唱国际歌，伟大的苏联。你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国籍到底是哪一国吗？对，他是乌克兰人。现在我们在讲到2022年，我们在讲到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刚才上下午那一堂，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你不觉得很悲凉吗？所以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而奋斗？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做怎样的抉择？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到说我人生的尽头，我几十年以后，我百年以后，我再回首望过去，我不会后悔。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老摩西所讲的这段话，我希望我们结束以后啊，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最好能够把它背下来。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下午我们讲到生与死这个抉择，生命之问。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人这个人在十字路口啊，到底往哪边走是福，往哪边走是祸，往哪边走是一个真正的永远的永恒的平安，越左右横通，那这圣经里面所讲的让你的道路横通，还有往前走发现不对呀，越走越黑暗，这不是一条光明的路。说好像这个人跟我说，那个人跟我说，说这是绚丽的，这是美好的，这是壮丽，这是伟大的，后来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到底哪个是祸，哪个是福？在圣经当中呢，耶利米书旧约当中另外一卷书，先知耶利米，神曾经通过他告诉世人，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说到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十之八九，这个大家能同意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话。那今天您来听福音，哎，你说这个冯牧师要讲福音，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就事事蒙福，事事顺利？哎，刚才不讲恒通吗？那有时候就逢年过节呀，大家写这个贺年卡啊，这个祝你哎，这个心想事成。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想祝你心想事成。一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弟兄姊妹要写卡片，我说你千万别祝我心想事成，我谢谢你，但是你别，为什么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一定要讲好，包括基督徒，你想的每一件事情，你内心深处最阴暗的那个角落，没有人看到那个角落，你每一件事情都心想事成，我请问大家，这个世界是什么？我恨这个人，我恨不得他死然后男人看到妇女动了一念，我看到哇，这个人好有钱，我嫉妒，他的钱都是我的吧，是不是？我要不劳而获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都心想事成，这个世界就是地狱啊。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们传的福音不是你信耶稣。我以前在国内啊，那个做演服饰，有弟兄姊妹问我说，疫情以前啊，常常呢会到国内去做一点服饰讲课呀什么的。有一次在北京啊，一个神学院国内这个家庭教会开办一个神学院，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同学们非常的认真很刻苦。然后呢我给他们讲课，那天晚上讲了一天了，晚上给他们留一道题啊，分成小组。你知道国内呢这个读书的习惯还是就是老师讲底下记笔记，就记笔记，然后考试啊就是这样子死记硬背。我说咱们来一点新的啊，就是 group meeting， 分小组，然后给一个题目，你们要分组讨论，然后呢第二天出个代表来讲， 讲的不是你自己的，你一定要是哎，大家有一些的集思广益这样子啊。第二天，每个组都讲得非常好啊 ，group project 啊，就用西方的话讲。其中呢，那个班长东北人啊，班长代表他们来组来讲的啊，我印象很深。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到底传什么样的福音？”就是在我们老家那边有人这么传福音，怎么传呢？跟着耶稣走，吃喝啥都有。我说你这个叫成功神学啊，功利主义的福音，只是为了得好处，这样的福音，对不起，我们不是传这样的福音。那你说，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了耶稣，还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有人也在点头啊，我也没有那么悲观，我也没有那么悲观啊。实在来说啊，如果你要是让我做一个估计，哎，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估计，大概呢，信了耶稣呢，可能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六七。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我请问大家，世人比如说经济不景气，可能会遇到失业裁员，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基督会遇到，世人可能会啊，这里不舒服，那里，甚至得癌症。这个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像我们刚讲过，也会遇到。这个啊，世人会啊遇到，有的时候遇到很刻薄的老板，在工作里面这个刁难你，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基督徒也会遇到。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你的信仰要遇到逼迫，但是另一方面，我给大家举例子啊，一个基督徒啊，本来没信耶稣啊，花天酒地，坑蒙拐骗，然后呢，把自己身体也给糟蹋坏了。信了耶稣以后，烟也戒了，酒也戒了啊，每天按时回家啊，不到外面胡吃海塞了，哎，身体越来越好，感谢不感谢神？感谢神。一个人啊，信耶稣以前，啊，在路上闯红灯啊，然后跟人开斗气车呀，然后等等，哎呀，这遇到车祸，信了耶稣以后，让着他一点啊，有时候你知道，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以前也是啊，后来呢，感谢神，信了耶稣以后啊，有时候有一次我开车啊，在路上，这个就是两条车道中间是那个双黄线，实线的。我在那儿就好好的开，后面呢有一个卡车，大大的卡车，我开的是一个小小的啊，那个 Toyota Corolla， 就使劲的跟着我啊，顶着我那个，我就时常再快，我不能再快了，他还是不耐烦顶着我。哎呀，那我说我这怎么办呢？那我也不能够再超速啊，我就只好这么开。然后他就噌一下子双黄线超车，啊，逆行超车，超到我前面来，超到就紧接着卡印呢，卡到我前面来。我就看到他的刹车灯立刻就亮了，我赶快就急刹车。那我信耶稣之前，我一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那我这火腾我就上来了，你欺负我车小是不是？我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不是？你说你这样开车危险不危险？危险，是不是？信了主以后为他祷告，对不对？他可能有急事，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哎，那这样我们在路上我们开车就安全一些了，对吧？哎，再讲一对夫妻啊，信主以前两个人横眉冷对啊，那家里面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鸡犬不宁。信了耶稣以后，这个夫妻关系改好了啊，这个丈夫啊还没信主的时候就跑到教会做见证，我以前听人有讲过这个事情啊。一个丈夫还太太先信主啊，这丈夫呢快信还没信，跑到教会也要求做见证。他怎么做见证呢？啊，他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啊，就意思就是说，哎，以前啊这个太太呢很凶啊，那他就过得很压抑。哎，现在夫妻关系越来越美好，啊，所有这些我们看到。信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能够真实的经历神的祝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要是我传这样的福音， 你信耶稣你就发财，啊，信耶稣别人得癌症你都不得癌症啊，信了耶稣公司裁员裁到最后一个才轮到你。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猜怎么样啊？哇，这个教堂立刻就坐满了，大家蜂拥的都来了，啊，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那这样的信耶稣是什么呢？这叫做吃饼得饱的福音。圣经里面，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然后很多人就来追随他。耶稣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为了吃饼得饱，这不是我们要传的福音。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你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原本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点我们要明确。有的时候有基督徒说：“哎呀，我在这个世上有灾祸，然后神这个要让这件事情临到我，那件事情临到我。”有的时候在神许可的旨意当中，神许可某一些的逆境临到我，为的是来操练我的信仰，磨练我的意志，这是有的。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本意是向我们赐平安，不是降灾祸，这是神自己明讲的。而且你要知道，在神所造让人管理的这个世界当中，本来是没有灾祸的位置的。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讲到过灾祸？没有啊，没有啊，完全都是美好的。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有没有灾祸？也没有。那么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灾祸，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事情。罗马书3章23节，圣经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下午这一堂，我们已经有讲到关于这个罪的问题。那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呢，我们要讲，就得把它讲得透彻一些。本身你讲平安喜乐祝福，这个人比较喜欢听。一讲到有罪啊，我有什么罪呢？好像就内心当中你注意，内心当中好像就有一点点的小的抵触的情绪。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这样说，必须要跟你这样说：如果我传福音没有把这个罪的问题讲清楚，我等于白来了。我等于没传福音。因为你去看医生，医生给你诊断说这个是绝症，但是呢医生他不跟你这么说他说没事头疼脑热的，回家贴个创可贴吧。你说他能治好吗？他不能治好。有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呀，本不是叫义人悔改，乃是叫什么人悔改？叫罪人悔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讲完全。有时候你说一讲罪这个东西就有点得罪人，得罪人。但是呢，传福音讲罪这件事情本身是主要的。是我们核心的内容。到底什么是主要的呢？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这就叫主要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以前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这个小男生听到牧师讲道，然后回去就跟奶奶说那个奶奶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然后讲完以后呢，这个奶奶就回来跟我说了，说牧师你讲完以后，每一次我这个小孙子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说主要的是主所要的。我说记住了，感谢神。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主要的。那你说得罪人那你要注意，这个不是我要得罪人是谁要得罪人大家不说谁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你们怎么没有听明白这话是不是？主要得罪人，主要得 罪人，懂了吧？主要得罪人，我们一定要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来，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极其高的标准。哎，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的标准是特别高。很多其他的宗教呢都是这样子，好多其他的宗教都讲到关于人的罪的问题，用不同的词汇啊表达方式，但是都认识到人的这个罪性，当然跟圣经里面讲的罪是不完全等同的，但都认识到。但是开的方子是什么呢？差不多就行了。哎，比如说你不是做了坏事了吗？你再做两件好事遮一遮。你犯的这个罪不是很大吗？没事，你到庙里多捐点钱啊，你捐一座庙行不行？就把这个罪就遮过去了。哎，好多宗教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苦修啊，要做善事，好像有一个天平啊，你这边罪很多吧，然后你就这边使劲加砝码，加，哎，你的这个善行多过你的恶行，天平这个一 tip 你就 OK 了。都是这样子。那唯有圣经当中神讲的特别的绝对，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神的标准。那凡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是什么？都是罪，都是罪。给大家看一个图，你就明白。就好像神对人的要求呢是这样子，你射箭每一箭都要正中靶心，一点都不能偏，完全像神完全一样。这个要求高不高？非常非常高。那有人就问了，说神的标准怎么这么高啊？啊，好像有这种属灵的洁癖一样，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嘛。哎，你看很多其他宗教挺宽宏大量的啊，是不是啊？我也挺也不好，这也挺不好的。我做点好事遮一遮，一遮过去了，哎，就能进了，多通融啊！请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如果你拜的这个对象他是这种的通融，差不多就行，让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哎，我还 OK。 凡是这样的，这个神这种偶像不值得你去敬拜，他不是真正的神，那叫用人的形象来造神，按照人的形象造的神。神自己他一定是完全的完美的，人的眼里都不能揉沙子，对不对？神的眼里你让他去揉沙子吗？所以罪这个东西差一点都是罪。像在原文圣经当中啊，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啊，这个原文这个字呢，希腊文叫哈马提亚，指的就是这个射箭呢偏离靶心，偏离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今天世人对这个罪的理解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说到罪好像就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啊，十恶不赦啊，坏到极处，这个才是罪。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也是这么讲啊，就把罪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然后人家就听了就好像，哎呀，我也不是本拉登，是不是啊？我也不是希特勒啊，我也不是什么伊斯兰国 ISIS 啊，那么恐怖的，哎，那么坏，那好像我就不是罪人了，但不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也听好了，这个罪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说啊，就一定非常非常非常坏的，这个才是罪。你这是人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啊，把神的标准降得太低了，神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对，所以圣经当中这个哈马提亚啊，罪这个字，这是一个希腊文啊，它指的是箭不中地，不是箭不中靶啊，不是拖靶啊 ，miss a mark， 不是 miss a target， 这 mark 就是靶子中间的那个红点啊，英文叫 bullseye 啊，有练过射击的大家知道中间的红心。以前我们在我当过一年的兵，那、啊、在信阳陆军学院，我们那时候这个大学生一年级，陆军学院直接报到当兵一年啊，打枪。冲锋枪一练习啊，卧姿100米，5发子弹，这个满分当然就50环了，对吧？一枪最多能打10环嘛，就贴边就算内环，啊，就是这个红心呢 啊这个 bullseye 啊，你只要是打到边上啊，把那个红纸打破了一点，你就算是10环了。 那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整个我们一个区队几十人出去打呀，哎，很不幸，没有一个打五十环的，啊，没有一个打五十环的，那这个人的棒法是很多的，啊，这个区队长教导员说，那这个一个队要浩浩荡荡的回去的话，啊，那个其他区队都在那看着呢，那个菜地都在两边，人家在那看着呢，啊，这打靶归来，大红花都准备好了，啊，你这没有一个挂红花的，这说不过去啊，有办法，怎么有办法？谁打四十九环？过来过来过来，红花带上啊，大把归来，反正大家别人也不知道嘛，对不对？有挂红花的就行了，哎，这就是我们队最好的了。这是人间的做法，人间的标准。这在神的标准来说，你不但是要贴标，你要每一枪都打在正中心。你们要完全像神的光啊，像这个神的标准完全一样。哪个人做得到啊？我请问你们哪个人做得到？耶稣的标准就这么高。你心里只要恨人，你恨这个人，你就是在杀人。男人看到妇女动了淫念，你就是在犯奸淫。你心里起了贪婪，有骄傲，有嫉妒，有虚伪，有苦毒，每一个都是在犯罪。这才是神，标准就这么高，一点都差都不行。那么我们人到底一个真实的光景是怎样的？这很重要。人性的这个真实的光景呢，是这样子的。你也别把人说的好像啥都很好，我们没人达得到。但是你也不要把人说的好像，每枪都拓靶，这个也不符合事实。你跟人传福音说我不是这样子。人性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有的我们有方面我可能很差。有的人可能非常非常贪财，但是呢，他比较诚实，啊，有的人呢很骄傲，啊，但是他又很热心，人性都是很复杂的，有些方面我们还不错呢，你看那个最近的，好像离这个靶心还比较靠近，但有些方面很差，人性是相当复杂的。我传福音这么多年，做传道人这么多年，接触许许多多的人。我看到在人性当中，啊，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那里去争，啊，人性是本善，还人性是本恶？啊，中国从上古开始，老夫子争几千年，啊，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对不对？我们下回给大家看啊，孟子典型的性善论，啊，然后荀子、韩非子。这个法家嘛，那就是严刑峻法，为什么人性本恶啊？性善论和性恶恶一直在争，后来被三字经占了先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所以呢一般大家就说啊，人性本善，但是也有人说不对，人性本恶。那到底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呢？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呢，这是后来有人画的一幅画，根据当时的照片画出来的。这个事情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房子塌下来，一个妈妈用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屈成这样一个弓形，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 baby。保护在身体的下面，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承受了所有这些的重量，然后等到这个救援人员挖出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丧命了，但是孩子被妈妈保护还活着。那当时还是用这种翻盖的手机，妈妈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敲出来一个字啊，她说：“孩子，如果你还活着，你要记得妈妈爱你。”当时现场所有的救援人看到这一幕都哭了，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哭了。人性当中有没有光辉的一面？母爱伟大不伟大啊，弟兄姊妹，我问你，母爱伟大不伟大？你不能够说只有基督徒的母爱才伟大，对不对？ 这一位老人家，他叫白方礼，啊，白方礼，在天津，啊，在天津。那这个1982年啊，他是1913年出生的啊，1982年，69岁，那、啊、已经退休的这个白方礼老人家。那别的人呢，退休以后，那就哎，这个含饴弄孙，对不对？颐养天年。他呢，开始通过个体人力三轮车去蹬三轮。啊，你看他背后有一个这个三轮车，大家看到吧？啊，风里来雨里去蹬三轮，但是不是为了自己赚钱？他也有退休金，为什么呢？去支教，帮助学校里面那些这个贫困的学生。上不起学的学生，困难学生。后来他这个事迹被记者知道了啊，他也不是要故意宣扬自己，就这样做被记者知道以后，然后还报道他事迹，说感动中国，还评为啊，好像有一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然后有人还支持他，就开了一个人力三轮车的这个公司，也雇了一些人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去数钱。但他数钱跟别人数钱不一样，别人数钱我又赚了好多，我又赚了好多。他常常跟员工们说，他说我们蹬这个三轮车不是为了自己赚钱，而就是为了去给学校的这些孩子，穷孩子们去帮他们。有的员工都受不了，不能理解，做一段就走了，做一段就走了。他一直坚持省吃俭用啊，从86年一直到这个99年省吃俭用，然后资助很多贫困学生，到86岁的时候，啊，86岁的时候，他就这个零的整的这些钞票啊，就攒满了一个那个塑料的长啊，不是那个那个叫铝的那个长方那个饭盒，以前我们不是有那种吗？啊，长方那个铝饭盒，满满一饭盒的钱，他就送到学校，满满一饭盒他就送到学校。86岁的时候到，这个学校见校长、老师。拿了一饭盒的钱，他说我年纪太大了，我实在蹬不动三轮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捐钱了。一饭盒的钱递上去，在场的人都哭了。这我看到这个报道我也哭了。他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树典型啊，故意树一些典型啊，这个讲一些夸张的事不真实，他这个是很真实的，你不能够否认。有这样的很高尚的人，甚至我可以说这样的行为，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我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举更多的例子。好多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他们不信耶稣，可以说他们做的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好，你必须要承认，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故事，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楚，但是故事很清楚。这是一个英国人，他呢有一年到澳大利亚去度假，在海边，那个澳大利亚一圈都是海嘛，在海边，然后正在那儿这个日光浴，那海水浴场里面大人小孩在水里玩，突然从远处这个深水区有一个鲨鱼，可能突破防鲨网还是怎么样，跑到这个浅水区来了。那个鲨鱼啊有这个翅嘛，在这个水面上，大家看到远远看到鲨鱼过来，吓死了，啊！所有人都急着往岸上跑，就偏偏就是这个英国人，啊，他叫这个最美逆行者，现在不是叫最美逆行者，他就冲着这个水里面，冲着这个鲨鱼就过去了，别他揪住这个鲨鱼的尾巴，就跟鲨鱼搏斗，然后就把鲨鱼往这个深水区里面就拖，哎，有人就用这个 camcorder 照下来，所以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个照下来的这一幕呢，就放到了澳大利亚的电视台上去播。哎，那么这个澳洲这个电视台，因为这个英联邦国家嘛，都是讲英语的嘛，那这个小新闻呢，也在英国也就播出来了。那英国人当然要播了，这是我们英国人啊，这是大英帝国的这个骄傲啊！你看你们澳洲人都跑了，然后我们英国人照这来，这个彰显英勇行为来了。他的公司里面的这些同事也都看到了，所以他回到英国以后回来上班，啊，那天早上一进门， 公司里面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 party 啊，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英雄回来了，鼓掌祝贺他，啊，很佩服。简短的这个庆祝 party 结束以后，老板跟他说，等一下有空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哎，你猜老板请他来干什么？有人能猜得到吗？加薪升官，是不是啊？发个特别的奖金，都不是。老板跟他说，明天不要来了，明天不要来了，把他 fire 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走之前跟老板请的假是病假，大家明白吧？本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我请个病假，呵呵，这个反正 honor system 嘛，然后跑去度假去了，也没人知道，回来然后休假，我身体好了就继续上班，结果这一下子上了电视了，所有人都知道了。老板说，虽然你有这种英勇的行为，啊，奋不顾身，但是我们公司里面不能够容得这样不诚实的人，对不起，明天你不要来了。这个故事很说明问题啊。非常说明问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人性非常复杂，在你的里面有善良有美好的这一面，我绝对承认，我绝对承认，但是有谁能够像刚才耶稣说的，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圣洁，像神召我们的那一位那样的圣洁，那样的美好？人性当中有善，人性当中也有恶，你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恻隐心？你有。你看到路边有个人非常非常的可怜，一个残疾人啊，然后带着一个孩子啊，我们这个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们愿意去帮助他。你看到有一个人腰缠万贯，过得比你好，嫉妒心立刻就出来了。你在学校里面，如果是学生的话啊，原来考试总是班里第一，那班里那些哎呀，这个在及格不及格边缘，在那里这个徘徊挣扎的时候，你帮帮我吧，你是学霸啊，帮我做这个指点指点这题怎么做，你愿不愿意去帮助？很多人都愿意帮助，很无私的去帮助。哎，突然有个同学转学跑到你们学校来了，到你们班上，原来每次考试你至少98分，总是第一的，这个人一考试99、100，压你一头，哇，他变成学霸了。好，我请问你，你会怎么做怎么想？我不知道你怎么做怎么想啊！我信主之前，我至少表面上我得过得去啊，对不对？到人家面前说，你是真学霸，哈哈，你学习成绩好啊，比我强，是我的榜样啊，我这个我佩服啊。表面上得这样子，扭个头没人的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人性。所以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圣经讲的最清楚，讲的最准确，叫做人性本罪。什么叫罪？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我还挺好的，我说你差得远，跟神的标准差得远。所以如果有人再问这个问题，很简单，还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论好人坏人都是罪人啊。圣经里面有人说，有的地方圣经讲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然后圣经有很多地方讲义人怎么样，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然后我们基督徒就糊涂了，那到底有没有义人啊？对不对？又说有义人又说没有义人啊，义人的道路怎么样，恶人的道路怎么样啊，等等啊，说撒迦利亚是义人，约伯是义人，这个是义人，然后又说没有义人，变成一个神学的争论。实际上很简单，你看传道书7章20节怎么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圣经里面讲有义人，撒迦利亚是义人，然后扭头就讲不出话来了，是不是？为什么？不听神的话，不信神。所以时常行善一直是这样的，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永远不犯罪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更进一步的，圣经里面雅各书 讲的这一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句话讲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了，我这至少讲到我心里面去了。我常常是这样子，知道要去做这件事情，知道要行善可是没做，怎么样呢？这也是罪。所以就像有人说的，这个 sin 这个罪呢分两种，也有不同的分法，至少有这样一种分法，两种叫 sin of commission， 你做出来的这个罪，不是杀人放火也好，嫉妒、骄傲、贪婪这些也好，sin of commission， 还有一种叫 sin of omission， 忽略的罪，当做而没做出来的，这也是罪。我们有多少当做而没有做的，回过头去后悔的，追悔莫及的，要做正确的选择，结果跟从这个世界，跟从世俗，跟从那些坏的影响，去做了错误的决定的。那圣经里面罗马书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是非之心，都有一个叫做良心，但是我们的良心总在定我们的罪。有谁按照自己的是非之心、良心的这个标准去判断、去审判，你能通得过的？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传福音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说很简单，是的，没有听过福音的按照是非之心来审判，这是圣经讲的。你如果真的能够通得过，你不需要信耶稣，但有谁通得过呀？这是关键问题呀。我们的良心都定我们的罪呀。那怎么解决？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好人死有，为人人死，仁者爱人也啊，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他是个好人，我替他死。这个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只有神。有一次我看到，多年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国内有一个这个监狱失火了，然后监狱的这个管教干部啊，狱卒，当代狱卒管教干部啊，也是啊，罪魁逆行者，大家都逃，但是呢，他奋不顾身地冲到监狱里面，把一些的囚犯救出来了，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很感人啊！他真的是愿意为这些罪人，这个关在监狱的这些罪人啊，愿意为这些罪人啊来冒这种生命的危险。哎，那你看，好像跟圣经讲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哎，有人愿意为罪人死啊，但是你注意，这里有几点本质不同。第一点。他是监狱的这个管教干部，这些囚犯是他负责的，对吧？我讲这些绝没有去 discredit 的意思，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你的职责、本分、你的工作，那我要去救这些我所负责的人。那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这不是他的本分啊，他本来不该死啊，他也不需要来救我们。还有第二点，这些罪犯他们犯了罪了，可能得罪这个得罪那个了啊，伤害这个人伤害那个人了啊，可是没有一个罪犯，我跟你向你保证，没有一个罪犯是因为伤害了这个管教干部被关进来的，对不对？很简单，如果要是有人是因为伤害这个管教干部，你不能关到他这个手底下，那还不把他被他整死啊？ conflict of interest 也不可以。所以你不是得罪，可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得罪了神，得罪了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深深的伤了他的心，他却还来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经文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刚才聚会完了，然后有对夫妻过来，还记得我们吗？我一看，哇，20多年没见，这个快20多年没见，吃饭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也过来问候他们。这对夫妻呢，是在我们当年在 Rochester 刚执堂不久，这个太太就在我们这个团契，我们教会就信主受洗了，啊，他先生在另外一个城市，有时候周末会过来看望。当时我们那个团契很特别。那个团契呢，是面向我们当地大学里面一些的访问学者呀，一些年轻的家庭啊，哎，这个博士后啊等等，像这么一个群体传福音。那这个团契的这个负责的同工呢，是一对夫妻，国内来的夫妻，他们在我们当地待了几年，后来又搬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了。在那里几年的时候，做了非常美好的这个工作，邀请好多人。刚才这个姐妹还回忆起来，说当年这个这个姐妹她一个人住在当地嘛，怎么去关心他们？然后后来她就在我们那儿信主受洗。那么这对这个团契组长这对夫妻是怎样呢？他就有一次给我们讲他们的见证。他说我们这个以前呢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这个夫妻是家里面就是冷战，成天的。就是要么冷战，要么热战，就要么吵架啊，然后就谁都不理谁。然后这个丈夫呢，下了班呢不愿意回家。他说一回家呀，这个太太就对他横眉冷对的，啊，他说他心里会有阴影。下班了在外面绕，他也不愿意回来。就这个关系就到这个地步。后来这个太太呢，被人邀请到姐妹会查经班。就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他内心当中啊有圣灵的一个提醒，他说不能对我丈夫这样子，我得改变。那然后那天这个丈夫快要进家门嘛，他在家里面，那个他不上班，这个太太不上班，就准备好啊，丈夫一回来要给他一个微笑啊，不能够再这么冷。丈夫啊不愿意回家，大家注意啊，很踌躇的，很犹豫，一开门看到太太，哇，脸上笑得像朵花一样，他愣在那儿了，不敢进来，啊，不知道自己太太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后太太赶快就跟他说，说我去了教会，信了耶稣了，啊，你也跟我一起去吧，后来这个夫妻就一起，去教会，很快都信主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就打开自己的家。啊，邀请很多这些的慕道的朋友，来听福音，在他们家聚会。那是我们执堂就建立教会不久其中的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很特别，啊，所以今天我见到这对夫妻特别高兴，啊，就在这个团契里面的几乎每一个慕道友都信主了，啊。后来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遇到没有任何一个团契再有这样的情形，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信主了。有的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像这个姐妹，还有的是在搬走以后很快也受洗了，然后就发电邮给我们说我也受洗了，已经在我们那儿觉知信主。你就知道这对夫妻，这个团契带领这对夫妻，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啊，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一个濒临破碎边缘的啊这样一个婚姻啊，神不待他们，而且通过他们祝福很多很多的人。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你讲到人是不是有罪的，我承认，我当然立刻承认。其实呢在人面前呢，我给大家做一点见证，讲讲我的故事。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的同学他们都说我是一个高尚的人，就说我是个高尚的人，我不是在自夸，你听我讲完。有一次我到加拿大 Halifax，就是 Nova Scotia 那个省，很靠东的一个省啊，那个我快去了，那是那个加拿大恩福安排的一个加东的一个巡回步道啊，然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啊， 他说我是谁谁谁，我一听，哇，这是我中学的同学。啊，他说你要到我们教会来那个布道啊，很高兴，你就住我家。我这同学他也信耶稣了，我就住在他家。啊，我在那布道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同学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们传道人，我们信基督徒，我们绝不瞎讲瞎话的。以前我们这同学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去布道的时候，我们另外有一位同学，一个女同学也来听。我说正好我这个同学也在，她也可以给我做见证。他们以前是这样子，同学一帮人，他们那个几个人，然后搞一个恶作剧啊，骗其他全班所有的人。然后就给每个人讲一番话，都什么话我都忘记了，然后就把大家都蒙了，蒙在鼓里。然后那个同学跟我讲，讲到一半扑哧一下笑出来了，说：“哎呀，你这太高尚了，我不骗你了，我骗下一个人去吧。”啊，我心里好得意啊，大家觉得我这么善良的人都不骗我。然后呢，同班同学也全班同学一起出去春游啊，啊，以前坐那个无轨电车，我帮全班的人买车票，售票员多找3毛钱。那以前那也是钱啊，多少3毛钱，我一定我不贪这个小便宜，一定把这个钱如数的还给人家售票员，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我把这3毛钱还给人家以后，我一定不会忘记跟全班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讲一遍，然后大家说，你真好，你真善良，我说我就心里很高兴。实际上我这人里面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最清楚了。虚伪骄傲所有这些东西，圣经讲的每一样都有。我跟我太太，我们俩是大学的同班的同学。那在大学里面呢，那个你说大家有没有感情基础，肯定有嘛，两个人也彼此相爱啊。可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苦不堪言。我们学校呢风景不错，有一个湖叫未名湖，说那个湖边谈恋爱成功率比较高，风景很漂亮，确实挺漂亮的，但是呢我们俩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呢很杀风景，聊着聊着就开始吵架，人家其他别人的那个什么情侣在那散步啊，妈妈推着那个婴儿车啊在那走啊，有人跑步啊等等的，这都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不在这儿了，找个偏僻的地方去谈恋爱，就这样子，就打，互相打。那结了婚呢？觉得结了婚好一点呢，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我比他先信主，先受洗，然后搬家过去啊，转学到他所在的城市，跟我太太团聚，那么因为他先在那儿嘛，他就租的这个房子啊，是3室1厅的。这个公寓外面的一套房子的公寓啊，然后有室友。后来那个室友呢就小声跟我太太说，他说你别看你这个老公个儿也小瘦瘦的，哇，这个吵起架来真吓人啊，我们都不敢出来啊，摔锅摔碗我什么都干，你知道吗？啊，现在我讲这些人家都不敢相信，说牧师你真的是这样子？我说以前我真的是这样子，在别人面前别人夸这个好那个好，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本相是怎样。为什么吵呢？这个我自己要承认啊，把这个责任我得接下来，我的问题，我总是说他，你这个地方也做的不对，那个地方也做的不好啊，你这看你这个也不是，我老是指责他啊，反正总是我是对的。那我太太呢，当然了，她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当着我太太做见证，我也这样讲啊，她也承认。那你说这两个人针尖对麦芒的啊，谁都不服谁，那可不是吗？而且我们的这个吵架是这样子，先是就是打呀、摔呀啊，然后说那些恶毒的话，互相伤害呀啊，翻旧账啊等等啊，然后两个人都吵得很累了，没劲儿了，就开始冷战，冷战就谁都不理谁。那目光都能杀人那样子的冷战，谁都不先跟对方讲话。为什么呢？你讲话你就输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时候冷战好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这样子。其实苦不苦呢？太痛苦了，就自找的，咎由自取，就有罪人就是这样子。还有时候不到我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他说我们也是，都是先热战后冷战。然后我信了主了嘛， 信了主到教会里面还得人模人样的，哎，还要带着太太，他也跟着去，也人模人样的。然后有一次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弟兄啊，我叫他黄大哥，家里这事情他们不知道的啊，那个室友那是慕道友，他们反正他们也没信耶稣，他们就看着我们这些人，现在想想好亏欠。但是黄大哥有一天突然跟我聊天的时候冒出这么一句来，我浑身一激灵啊。他是怎么说呢？他先说啊，他说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啊，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做头的。我说对对对，我就喜欢这句话。然后他立刻冒出来下半句，我从来没想过。他说你知道啊，我们做头的得带头认错。我就愣在那儿了，我以为他知道我家里的事儿，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就讲了，我现在圣灵感动他，我从来没有想过认错，都是我太太的错，我哪有什么错呀、啊？所以我也从来不认错。但是呢，这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啊，尤其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是很宝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新信主的基督徒信心很单纯啊，很火热，愿意传福音，是不是？愿意读经，愿意祷告。新信主的时候呢，也比较的乖，听了立刻就照着要去遵行。差不多同时查经班里又学到以弗所书，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对这个希伯来人来说呀，他们的一天呢，从日落到日落，他不是午夜十二点到午夜十二点，日落一天结束，就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这一天结束以前，你的怒气啊，这些伤害的东西啊，你得把它解决了，不然就犯罪了嘛。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却不要犯罪。哦，学完了，明白了。一天结束以前，啊，这些怒气得解决。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跟我太太我们是要冷战的。有一天我们俩又吵架了，吵得很厉害，然后到晚上就开始互相不讲话，又准备又是冷战很久。晚上躺在床上，两个人背对着背，谁都不敢睡觉。大家没听明白啊？为什么不敢睡觉呢？你一睡着就犯罪了嘛，啊，含怒到日落了，啊，这刚查经班刚学来的，啊，所以就在那儿撑着。可你在这撑着很困难。我又想到黄大哥那个提醒了，哎，做丈夫的要带头认错。我从来不跟他认错，那第一次，心里很不情愿，真的是很不愿意，但是没办法，太困了，我就拿胳膊肘去杵他，一杵他那边干嘛？我说还没睡呀，没睡，就是反正没好气儿。我说要不说一说，然后那边他就说说就说，那我就先坐起来了，我一坐起来呢，哎，他也坐起来了。你注意这个时候啊，你也别说别的，你就祷告。我就低头，我就开始祷告。我祷告，我就认罪，我就先认自己的罪。哎呀，一认罪，一低头，一祷告，我发现我真的看到自己好多原来没有看到的，叫盲点啊，大家知道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 blind spot 盲点，或者翻译叫误区。就像你开车的时候，这边有个盲点，你看不到的。你以为没车，结果有车，你一拐就撞上去了。每个人都有盲点。我们以前看不到，我就看到别人的问题，哎，别人的眼睛一个刺看得可清楚了，自己眼睛里有良目看不到，盲点，耶稣讲的。可是我一祷告一低头啊，主啊，我原来有这么多的罪，我就祷告，我就在主面前认罪，哎，然后很美的就是我祷告完了，我就听见我太太也在那儿认罪，他就不是那个啊这个没好气儿的了。你想这两个人在神面前一认罪，你还吵什么吵啊？然后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谢神，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们的婚姻就是那样子，在原来那么一种濒临破碎的边缘。在2004年到2005年那段时间，当时我们面临侍奉的一个也是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就是留在本地还是到另外的城市去，另外一个教会那时候请我去牧会，啊，但是呢，办的这个移民的这个身份，那时候我们拿叫 R 签证，就跟那个 H 签证是平行的 ，R 就 for religious worker 啊，这个神职人员的这个签证，那个签证有人以为很好申请，实际上不好申请，很多的一些特别的规定，结果被移民局打回来，身份没了，哎，面临着可能还要回国，孩子很小。 这是另外一个见证啊。有时候那弟兄姊妹问我，牧师啊，你晚上睡得着吗？我说感谢神，脑袋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想得很开。为什么呢？都在神的手里面。我留在本地，我就好好做职堂建立教会的工作。神若带领我到别的地方去牧会，我就在别的地方来服侍主啊，牧养主的教会。你带我回国更好了，感谢神，我成宣教士了，对不对？我怕什么？啊，感谢神，脑袋一沾枕头我就睡得着。啊，长话短说，后来神把我留在 Rochester 一待，一共待19年，啊，一直到疫情当中，2020年年中我们去的北卡，啊，服侍主，继续职堂建立教会。那就在那一段时间啊。面临着不知道到哪里去，有一天我突然问我太太，我说如果咱们没信耶稣，咱们会在哪里啊？我这个本意就是会在这个城市还是那个城市，在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我太太把我这个问的意思理解错了，答案完全正确。你知道她怎么回答的吗？没信耶稣啊，早离了。这是我们俩共同跟她做的很真实的见证，就是这样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很真实很真实的啊！我们常常讲，你不要认为这个永生哈，哦，我离开这个世界，不错，圣经讲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还没有完全，但是同时你这个永生，你从信耶稣这一刻你就开始经历啊，你就得着了。你每个人都可以来试一试，你看看信耶稣，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多美好的工作。我跟师母，我们是真的体会到了。有人问我，啊，牧师啊，你这个信了耶稣，你后悔不后悔？啊，以前学历也不低啊，然后呢又学这个专业出来，都能够有很不错的收入等等啊，结果做一个穷传道，后悔不后悔？啊，我说，第一我不后悔，第二我不敢后悔。信耶稣太美好了。如果你问我后悔，我只后悔一件，我信主信得太晚了。我说更早一点信，我走那些弯路，那些错误的选择还少一些。如果今天有时间，我能给大家讲一晚上，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给你来讲，都是很真实的生命。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耶稣不单是为你为我死，你知道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回天家了。在那之前，耶稣还讲了一句，成了， It is finished， 成了。你注意啊，这句话很有讲究，耶稣讲的是成了，他没有说完了，是不是？如果说完了完了完了，对不对？你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是个罪犯呐，而且是最低最低的罪犯啊。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你就知道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罗马公民犯再大的罪不可以钉十字架，都什么的战俘奴隶，这些人因为十字架是极残忍的刑罚，非常痛苦的刑罚，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有的人一天两天不能够断气，钉子钉的那个地方都不钉那个主动脉的，毛细血管所在那个地方，让他血慢慢的流干，很痛苦。但是在那时候耶稣没有讲完了，他说成了，很伟大的事情做成了。你说所有宗教的教主呢都死了或者将要死去，但是耶稣基督以复活的大能战胜死亡，第三天死里复活，第三天死里复活。有一个穆斯林信了耶稣，你知道在这个穆斯林这伊斯兰教的环境当中啊，一个人信了耶稣那是很可怕的，那可能意味着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就消失了，就肉体消灭都有可能的，到极端的情形之下。那这个穆斯林也是这样子，信了主了， 结果村里所有其他的人都群起而攻之，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为什么这个不信安拉啊，不信穆罕默德等等。虽然其实这个伊斯兰教也认耶稣是先知啊，但是做基督徒这就不行。这个穆斯林呢，信了主的这个穆斯林很有智慧，他就这么回答，他说我现在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往这里去，往那里去，往那里去，每个路口都站着一个人在那里指路，所有其他指路的人都死了，只有一个指路的是活着的，说我请问你，我听谁的？他们说不出话来了。所有的教主都死了，如果没有死的也会死，李老师也会死。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吧？哎，李老师，你不知道我说的谁啊？法轮功也是宗教啊，法轮功也是宗教啊，都是人间的，都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神，但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成为人，战胜罪恶，战胜死亡。原来我们不是讲吗？死亡永远不失败，不管你是帝王将相，你是总统，你是科学家，你是何等伟大的人物，多么的富有，死亡永不失败。但是在死亡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死亡失败了。耶稣战胜死亡，死里复活。我们传福音，不单传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而且要告诉大家，死亡的权势在他身上没有份。哎，你说真的吗？这个人死了还能复活？我说真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现在我的这个科学不能够去证明这个，我就不相信。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台湾来的弟兄，小儿科的医生，他是追他太太追到教会里面，然后追信主的，他的太太也很厉害，他的太太是这个 Princeton 的生物学的博士，夫妻俩都非常出色，丈夫小儿科医生，然后收入也很高，在教会做执事会主席，很热心。有一次他就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呀，在教会一段时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都相信了神的存在，我也相信都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就不相信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童女怀孕。他说对我来说，这个童女怀孕啊，讲不通，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他说我是小儿科医生，你不需要是小儿科医生你也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一定要经过两性的这个结合，才能够生出一个新的个体来。你童女怀孕，单性的怎么可能嘛？他说我就不相信。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一下子，他说明白了，他说连神的存在我都相信了。如果神是真的，他要做成这件事情，要超越我们平时这一贯的这个理性的范畴，要行神迹，有什么难的嘛？他就相信了，就卡在这个坎儿上。我听他这个见证已经有20多年了，20多年以前。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问我们在座的大家，很多人知识水平都很高啊，就以今天我们人类的这个医学科技水平来说，现在人类科学水平来说，不通过男女两性的结合就产生一个新的个体，我先不跟你谈神迹，我先就说我们人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得到做不到？通过什么？克隆。你们讲得很准，有人说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是其中的一步，试管婴儿60年代就有了，克隆前些年不也有吗？克隆那个多利羊，其实现在克隆人我们的技术也是做到，只不过不符合伦理，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人类，我们现在技术都达得到了，这才多少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执事会主席信主的时候，可能30-40年以前，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我们都有了，我们还用我们有限的这个科学理性，我们去限制神吗？说啊，这个不能够证明，人类做不到啊，不可能的事情，不能够重复，就是没有。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人能够到月亮上去，你相信不相信？啊，有没有人不相信的？现在都不举手，大家都相信。一百年以前不要多说了，一百年以前说的多了，哎，这个七十年以前，我们说人能够到月亮上去，那时候还是什么神话故事，典型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是不是典型的神话故事？人怎么可能到月亮上去呢？你就不相信。现在我们人能不能够到月亮上去？所以千万千万，我再说，你不要轻易的，我也是学科学的，我以前学，我在地球物理系学大气空间天文专业，后来我是去学了文科，学了经济学。其实当我们仰望着浩瀚的星空的时候，我今天还跟童工在聊，我说我们那个系出了好多基督徒，而且还出了好几位的传道人。我现在我们成立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这个传道人的一个团体，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我们有一个五人的同工小组，这五人的同工会里面有三个都是我们这个一个系的，你说很有意思吧？后来我们才自己在总结，大概我们这个系呢，因为我们学大气空间天文啊，这个专业啊，我们要望星空。我记得我当时学天文学的时候，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胡旗下呀，啊，受最正统的这个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当我学，你不需要去学校专门去学天文学呀，你看到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而且非常非常有规律的宇宙，你会发现人是很渺小很短暂，而这个宇宙太伟大了，太有序了，你不能不惊叹。同样今天我们还用我们很有限的头脑啊，从来没有见过死人复活，这个复活就一定没有。我跟您说，如果要是耶稣没有真的复活，他门徒绝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写在圣经里面，你晓得吧？而且是初代的这个使徒们传福音核心的一点，走到那里就讲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你说他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哎，你如果不讲这个，可能信的还多一点，是不是？你在这成天讲耶稣复活的这个，谁见过呀？我觉得是虚无缥缈。但是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无可推诿。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每一个都跑了。这个大徒弟彼得三次不认主，要跑回去打鱼，他们是觉得真的是完了。但就是因为耶稣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这每个门徒的生命全都改变了，忘我的为主传道。彼得为主倒钉十字架而死，那个 Thomas 多疑的多马 Doubting Thomas， 他传道传的最远，他一直传福音传到印度。我神学院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印度学生，他是唯一的一个印度人，我们俩就常常一起聊，说在我们印度有很多很古老的教堂，都已经快成废墟那种教堂，好多教堂叫什么？叫 St. Thomas Church， 就纪念把福音当年传到印度的多马。以前多马是门徒，其他同那、这个门徒跟他说呀，说主复活了，那些同伴说，他说我才不信呢，我把手伸入他的枪伤，探入他的肋旁，不然我总不信。所以他就很多疑嘛，主就穿门而入向他显现，来，你把手探入我的枪上，探入我的肋旁，这很残忍，你把手伸到伤口里面去啊，多疼啊！主说来，不要疑惑，总要信。啊，这时候这个多马受不了了，他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生命完全的改变，每个门徒都是这样子。你说如果他们是自己瞎编出来的一个事情，耶稣复活了，他们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信的人更少，然后就为了这么一个谎言，就每一个人都去殉道。在印度，他是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兵丁，因为当时印度罗马这个势力范围一直打到印度，被罗马兵丁从四面万箭穿心上把他刺透，他是为这样为主殉道的。而且不单是我们基督教里面这些的传道人，要有一个人叫约瑟夫，这个学历史的人应该能够听过，叫 Josephus， 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历史学家，而且跟耶稣的这个门徒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 就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不久，然后呢，当时耶路撒冷就产生了一个反对罗马统治的一个叛乱起义，这起义很快被镇压了，哎，被罗马这个提多将军、提多太子就把这个镇压掉了。然后从那以后，整个耶路撒冷啊，这个以色列就彻底亡国。原来我们说叫半封建、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没了，彻底亡国了。那么这些的战俘俘虏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被掳为奴隶的人，就是约瑟夫，他是一个史学家。这个罗马人说已经把这个以色列整个都毁掉了，当然他们不知道啊，这个以色列当时这个亡国也是在预言当中，以色列复国也是在预言当中，都应验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就预言到以色列要亡国，圣经里面也预言到以色列要复国，这是另外一点圣经和所有其他的这些宗教典籍任何一本人写的书都不一样的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预言，而这些预言一件一件都在应验，没有别的书敢这么写的。那么这个约瑟夫呢，成为罗马人的奴隶以后，罗马帝国这个官员就跟他说了，虽然他是奴隶，但是他有文化人，写个历史书吧，不然这个犹太这个古国呀就淹没在这个历史当中了，没人知道了。他就写这个犹太古史，犹太古史，这是正史啊，学历史的人要去读这个书的。那 Josephus 这是写那写，一直从上古写，一直写到什么？一直写到当代。那我们如果读历史的人，我们就知道了。离现在越久远的事情越容易写，是不是？反正无从考证嘛，啊，上古你就随便编吧。那当代的人发生的事情，那你可就不能随便写了。司马迁写《史记》写上古的时候，写什么神话在《史记》里也没人能够管他。可是你写到汉武帝的时候，你还能乱写吗？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约瑟夫写这个犹太古史，一直写到当代，就是就在前不久。出现了一个人，这人叫什么呢？耶稣，被巡抚比拉多给钉死了。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就跟从他，当他是弥赛亚。那然后这个约瑟夫就讲，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去以后，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写在古史里面。你注意，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教徒，啊，他不是基督徒，他替罗马人写，没有任何的一个理由来为基督教讲话。再有一个，从史学家的严谨性来说，他不敢编，即使编，他写的是当代的事情，见证人说你这个事情乱写，就戳破了。所以很多这些的这个证据，我们今天只是稍微给大家讲一点，但是最最关键、最最关键的。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证据就在你周围，你看看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基督徒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很鲜活的。我们叫死里复活，我们原来都是必死的生命。老实讲，以前我这个婚姻我就是生不如死，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你知道我现在跟我太太，我们最最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一起手牵手散步，有时手牵手，然后我太太有时候就常常过来就挎着我的这个手啊，我们就一起这样走。你也别嫌肉麻，现在就觉得美好的不得了。但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吧？再有一点时间，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你知道，我呢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心比较细的人，那我太太呢？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人常常就是把一对夫妻这样很互补的给弄到一起来，特别有意思。我这心很细，我刚来美国呢，就听到人家讲啊，说这个浴室啊，不是有那个浴室的帘子吗？洗完澡以后呢，这浴室的帘子要把它展开，不然很多的水汽啊就容易发霉，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内那时候条件不好，不像现在条件很好的，以前我们在国内都是要澡堂子去洗澡的，对不对？90年代来的美国。所以呢，这个浴室帘子要展开，我就记住这点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记住啊，这个浴室帘子洗完澡得展开，不然容易发霉。”啊，来好好，他根本他都不往心里去。就下次，他洗完澡，我到浴室一看， 哇，这个帘子啊，就堆在一边，团在一边，我这火腾就上来了。过来，我太太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过来了。什么事儿啊？我说这怎么回事？我就指着浴室帘子，他看了一眼，什么话没说，他就走了。这不是斗气儿吗？然后我就跟他大吵一架，然后就大吵一架，就很生气。然后到下次他洗澡，他洗完澡我又去看这浴室帘子，果然又没展开，两个人又吵一架。后来我都神经质了，他洗澡我就等着就看那浴室帘子。我问你痛苦不痛苦？就一直是这样子。过一段时间以后，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啊，生命还很幼嫩，但是呢，有一次在主面前祷告，我一祷告我受感动了，圣灵就好像对我的心讲话，主耶稣就说，我为你把我的命都舍了，你为你太太，难道你们就一直要这么痛苦的活下去？你就不能为你太太去斩那个浴室帘子吗？我就很感动，我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说主我愿意。下一次我太太在洗完澡，我去看，果然又没展开，我就帮她展开。而且大家听好啊，一定要听好，心里堵着气不行，大家注意哈，心里很骄傲的，你不行，我这些都不管用啊，很别别扭扭的啊，不情不愿的，全都不管用，一定要怎么样呢？注意，微笑着唱着赞美诗，高高兴兴的展开，这个就管用了。还有一个，做完以后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说，你就做了就做了。那下一次我太太洗完澡，洗完澡我进去看，你们猜怎么样？展开了没有？还是堆在一边。我就继续帮她展，继续帮他展，每一次主啊，我愿意我太太展一辈子浴室帘子，你要有这种态度才行，甘心乐意的，对。可是啊，过了几次以后，我就发现，我再去得没机会了，他自己给展开了。你跟他这个顶着干的时候，他总是不，就是不这么，就是不理你。等你去啊，我为你，我为你做，我发现圣灵也在他心中动工啊。你想想这样的婚姻会不会就越来越美好？所以我再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信仰不是空话，是有真实的活出来的。我们要拣选生命啊，一定要注意，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什么都不想就跟着就走，结果发现那条路是死亡之路。但是你去找寻，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要真正去寻求，去接受，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刚才都看到啊。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在我还和师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她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带一个学生查经班，她呢先生是访问学者，拿着个 J 签证，然后她过来跟先生团聚，还有个孩子，先生收入也不高，那她呢想在本地的社区大学读点书，来了不久就信主了，就受洗了，很渴慕福音。受洗那天晚上，礼拜天晚上电话打到我家，就跟我太太说，就是我有点心事的跟你讲。什么事儿呢？因为申请这个社区大学呢 community college 有这么一个规定，你在本地如果住够啊，这个是多久的一个年限，超过这个年限以后呢，学费是减半的。他说我们这个经济呢状况也不好啊，收入也低，那我呢又不想再等那么长时间然后再去申请，还有一个你知道反正也没人查嘛，对不对？这边你就填嘛，人家都相信你。他说我要随便填一个呢， 我一下学费就减半了，就问你在本地住了多久？但是他说我现在已经受洗了，我心中就有点挣扎，所以就打电话跟我太太。我太太电话就跟他说：“我们基督徒这个是犯罪，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哎，挂下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你想想，人既然打电话过来呢，就表明他心里有这个圣灵的提醒。哎，我说你就稍微温柔一点吧。”然后我们就为这个姐妹祷告。然后转过这个礼拜到周末查经团契聚会，哎，这个姐妹说我要做个见证，跟主要做见证，什么见证呢？就原原本本讲，说我打电话过去，然后跟这个谁讲完以后，他就提醒我，他说我说那好，那我就诚诚实实的填我刚在这来这里住的多长时间，就即使是学费高，我也甘心，因为我是基督徒。去交表格，一交上去以后，然后人家工作人员跟他说，就是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说，学费1万，然后他当时愣在那里了。他说：“你们看好了，他说我在这住的时间不够啊。”人家说：“你来对了，这个礼拜学费全都是减半。”哇，他就做这个见证，就很兴奋。他说：“感谢神，神是很信实的。”你注意，我讲这个见证，我不是说你有一个捷径啊，你每次如果这样，神就一定得就给你好处，就你立志，不管怎么样，我是神的儿女，我照着神的吩咐来做。你会发现神负你我的责任。我跟师母这么多年跟随主，神没有亏待过我们。我们每一个真正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在世人眼中看到好像亏了，那做基督徒傻 ？No， 这不是傻，我们基督徒有真正的智慧，这是生命的智慧。最后讲完这个，我们要结束。保尔·柯察金这段话我给他改了一下，我说这叫做名言的升华版，我给大家读一读。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2次，不是1次啊。为什么只有2次？你后面就明白了。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有2次生命，一次从妈妈肚子里面生，还有一次什么重生得救。我们在天上有美好的家乡，在回天家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啊，不是那个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现在2个国家打得不可开交，是为人类的拯救而斗争。我今天很盼望，我在我们教会，我们也是，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就是领人归主。我们随时随地跟人传福音，我不但是来到你们这里传福音，我们每个礼拜天有慕道的朋友来，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太好太宝贵了，我怕巴不得每一个人赶快得到啊，真的，你还等什么？我求求你了。最后我再给大家看啊，我们这个祷告，觉知的祷告，你只要肯真心的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能得到，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再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向我的朋友们，我亲爱的朋友们发出这个邀请，我恳求每一位。使徒保罗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替基督求你与神和好。我是替基督求你与神和好。来到主的面前，和我一起做以下的这个祷告，发自内心的向神呼求，好吗？我说一句，如果你愿意，我不勉强啊，我不勉强。如果你愿意，也不要犹豫，和我来重复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神成为人，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死里复活， 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都继续低头祷告，继续低头祷告。我们有哪一位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做的这个祷告，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请放下。啊，还有吗？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啊，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我愿意接受耶稣的大爱，做神的孩子，做神的儿女。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稍微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为您祷告，为您祝福。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吗？好，感谢主。下面呢，我请下午还有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举手啊决志接受主的朋友，请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其他如果有基督徒，哪一位你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啊，我内心当中有难处，有挣扎，有需要，也请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啊。好，还有那边的后面的，不要客气啊，不要不好意思，来到前面来，我为大家的祷告，为大家祝福，好吗？还有啊，基督徒，还有觉志的慕道的朋友，都请大家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来领受主的祝福，请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继续往前走，感谢主，感谢主，继续到前面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不好意思啊，不要不好意思，哎，请到前面来。还有没有？包括哪一位的基督徒？你说牧师为我祷告啊，求神来祝福我。来，我们快一点，快一点啊！不用不好意思，到前面来。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到前面来。太好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您。主啊，为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树立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决志信主，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家里的人，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为着每一位来祷告，来赐福，愿神您的恩、您的爱永不离开，在他们的心中常住，亲自来保守看顾。主啊，您所赐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赐的，也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走的那永远的福乐。哦，主啊，愿您加添我们这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力量，他们从今天开始就是神的孩子。主，你必负他们责任，每一步您要指引看顾，让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来荣耀主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祝福大家。教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啊，我们为他们祝福送给每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谢谢，感谢主。祝贺你们，感谢主，感谢主。好，大家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来，谢谢，谢谢，感谢主。
好，我们谢谢，谢谢，好，谢谢牧师，也谢谢各位朋友。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听了这么多的讯息。每一次的这个布道会，其实对我们每一不只是还有每位弟兄姐妹，都是一次的成长，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当初我们是如何得救，然后我们是如何受圣灵感动，然后归入主的名下。今天我不论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座的朋友，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欢迎跟我们这些同工一起聊一聊。当然也提醒大家，明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堂1点，我们是1:15一样在这边，是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还有一样信息。然后另外我们在3点到4点的时候 我们有开放一个 Q&A 的时间，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留到明天再回到现场，然后我们请冯威牧师帮我们做一些答疑。好，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晚上那个比较天黑了，如果明天您要过来这边的话，我们下午孩子们是有这个 Trick or Treat 或者活动，就是这个 Hope Church 他们在下午的时候有这个 Trick or Treat 的活动，所以前面的这个停车场他们会封锁起来，所以大家如果要停车，明天下午过来一点过来要停车的话，可以停到对面的那个学校或者是后这个 church 后面的这个停车场，这样子。好，那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告一个段落。那愿主祝福，也愿大家平安，谢谢大家。